我们继续啊，这个啊，我还是在一直强调，就是我们在修忍辱这些法哈、啊，就把它当做一个啊，因为总是修行要有一个具体的要领，而且这个要领不但你还会用，你还知道原理，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谈说，整个念佛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大家都大概知道，就是。不要有口无心，可是后来发觉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在念的时候，你不但是要真的心，而且你知道不但你念出来，它并不是你另外念一个我，你在利用这个能念所念，其实不管能念的是你，所念的也不离开你，所以利用这个能念所念，就让你的心越像一佛，而且你要当，你不是故意催眠说假的，然后要把它当真的，不是，就真的。也许你现在只能看到朦胧的佛像，你在这个云雾当中看到佛走过来，可是你看不清楚，但还是真佛。你看到一个模模糊糊带着烦恼的很多被染污的佛像，但它还是真佛，它不离佛法身。要有这种想法，所以当你在做梦观想的时候，必须要把它当成，它对你的内心的净化就有作用。好，所以这里面谈了、啊，我们必须要、有苦之教授可取啊，就是这个观这个苦啊，我们必须要这样啊。那同时，令我升起出离之心，做这样的一个祈求，再过来。如是思维，同时祈请顶上上师加持，令我一人度啊，速得圆满，降速甘露，充满身心。平时未在座上，如遇官非口舌疾病缠绕，饥寒匮乏，当作委员盗用，应知此乃消业啊。或者如复利地震，将来必成巨苦，此时重罪轻受，如死囚轻拔颈割一耳。以未有不乐受者，你如果发觉就是说，原来我判死刑，现在只要刮割我一个耳朵，那太好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里面呢、啊，我觉得我们平常都很难去忍耐这些的，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平常碰到逆境，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忍下？其实。说实在不容易，但能不能慢慢成就忍耐的力量，可以，假如你愿意修，那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把你的视野放大。所以我之前不是提一个例子吗，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要去跟人家做生意啊，这个老板向来是怪脾气的，如果他开口跟你跳东跳西，批评东批评西，表示他要签约了。好啊，如果他说跟你客气啊，表示这个不会签约成，所以你如果拿着那个签约的本子去看他，就一直骂骂，赶快骂，你怎么不骂骂骂了才会签啊，他怎么不骂，你看这特回天啊，你骂，可是因为他我你骂我难受，可是你骂我以后签约我好舒服啊，这个我喜欢后头那个，因为那后头忍小忍可以得大利益啊，是不是？我们经常眼前忍很难忍，只要做生意就能忍下来，他不是说是这个现实历史吗？对不对？只要有的利益，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利益看成是个修行更上殊胜的利益，你能忍下来可以，对，所以有时候我有些人忍下来不是真的，因为他有看到一个现实利益，我看到是现实利益，所以我忍，但有些人忍下来是看到了究竟的意义，那这个是让你视野放大的时候，你的忍耐就修得来，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的啊？好，这个是的，故啊， 故委员自食，不因忧愁上再加忧愁，烦恼上再加烦恼。哦，这个都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平常啊，像这种这种很真实语啊，大家有空再看再看，好好，不要等正烦恼看，有时候会有点反弹。平常就形成一种正念力来，好，烦恼上再加烦恼，以忧愁烦恼不能以再加而得解除，且加重忧愁烦恼亦徒苦无益，当知世界之大，受苦等啊等同我者，或胜于我者，不知凡几，我当代彼忍受，昔葛当葛当葛兮，欲身上何处痛时，即观想一切有情痛苦啊，化为冰泡极其痛处啊。只有二种功德，一能消一切有情恶业，一能啊医治患处，此乃修心秘诀之一哈。他会认为说，他身上有痛，就观想一切有情痛苦化为冰泡，哎，极其苦痛啊，啊，极其苦痛。那但这是怎么观？他只是举出一个样子而已，并没有很直接谈状况怎么样哈。但你说观想一切有情之痛苦化为冰泡，极其痛处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记得说，一能消除一切有情恶业，我比较不容易看出原理了，但我可以看出由此可以增长对众生苦的感受。众生苦啊，众生苦好像冰泡打到我的痛处，当然很痛啊。那换句话说，以此痛观想众生痛，可以升起悲心啊。那是不是就因此能消除一些有情恶业？我目前这样，它因为它简单，所以我不容易看出，哎，这个理由是怎么不容易哈？一能修治患处啊，这个他的观想是怎么样？应该有他的背景啊。但是我们不做妄想，妄推论，因为内涵不是很清楚啊。不过至少它有用，对治作用啊。自修学法苦忍啊，当知就是学法苦忍也要忍啊。当知世间学业，我们之前在谈的时候有谈，尚需勤苦，何况出世圣法，岂有不稍受苦即能成就者？一作行苦，如端坐不移等。你要忍耐啊，禅定啊，是不是？这个功夫总是必须要练成嘛，腿也要酸过吧啊。二决定苦，如以法抉择升起定见，此二种苦随修一切法门皆有，悉能忍受。就是说我现在怎么还搞不懂佛法跟我讲这个道理，我怎么还是有疑惑，我总是觉得还是模糊，我怎么下不了手，这个心未决定。那在这个决定要得决定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忍耐，用心思维问法，甚至有时候你问人家还不一定要答，答了你不清楚，面对佛法，哇，那么多的问题都还没理清楚，未来修行何去何从的这种苦闷，会不会有？会呀，怎么会没有？有啊，因为有时候我在任何场合里面看到有些心学啊，尤其是一有道心的，理想越高的，有时候哭得快，因为环境不能满他的愿。经常他的理想跟现实一直冲突啊，所以说有的自我期许高的话呢，有容易折断，但如果熬得过的，未来他要承担事情会比较容易，因为他熬过，哎，他熬过。所以这里面有些情形是那个啊，你要把自己的修行弄到很清楚，这一段路还是必须要忍耐的。好，你碰到现实跟理想冲突当中，如何安排一条你可以见识完成的啊，这个路，这个必须要你自己苦过来啊。这个讲讲还是都不容易听清楚啊，还是自己必须要苦过来，哎，必须要一个自己的心路历程啊。此二种苦虽修一种都要哈，当知世间俗人为此生些微利乐， 尚不习啊，风雨跋涉，忍受巨苦。我今为消除多生之业，成就无上之果，些微之苦，有何不能忍受之理啊？有道理啊，对。所以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有啊，他们在谈啊，我说啊，你在乎这个啊，这个因缘，你在乎的这个东西，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不舒服。那以世间人的角度啊，如果用世间人的角度来跟你谈这个，我一定会很同情你。好，要同情不难，但如果要讲修行的话，你这个苦根本都还够不上修行苦。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要寻求人家的认定、同情、谅解，很简单，只要离开佛门，到处都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但当你在寻求一个解脱的时候，你这些的问题照理讲你只有一句话丢掉就这样了。为什么？因为它还不是大苦，它是小苦， 小小的苦。现在最大的苦就是说，我学法不知依止何处，我修行茫然，这个最大的苦才是你现在要担忧的。生活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的苦，甚至应该照理讲你必须要认清楚，在这一条路上如果还以这个为苦，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跟你当初发的愿是背离太远，因为这些不能构成苦啊。也就是说，这个家伙呢可能公公有，当然这也是摄影干扰了，长时间也会受不了，可是你可以看脸黑脸黑，因为我们已经，当然这个都苦了哈，但我认为苦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容易干扰？因为大概你还不够累的。他说他打鼾呢，你鼾回去啊。这是我随便说的，鼾回去为什么？那我鼾不来呀、啊，你就弄累一点呐、啊。我以前在受戒的时候，我那受戒那个500多人啊，房间又不多，所以都是通铺啦，两边床铺上下层，中间走道都是睡人的，偏偏睡中间正中间那一位是还够胖，那个声音啊，你要是说打鼾声调一样那就还好，他的声调会变，你要是说火车固定我们还是照睡啊，可是你一变化人家会吓起来了，一下哦一下叮咚，那变化很多，你无法养成习惯。我们到时候轮流当他空，对，换你去咬他，咬一咬他就好了。可是下一个待会又来了，整个戒场都听一些鬼听来三十天。我们也都跟他讲，你知道他说你不安那样，因为你很胖压着，像我，我也会打鼾，不过我经常会被自己打鼾吵醒，因为我睡眠很浅。我想刚才什么声音？自己打鼾，我都会被自己打鼾给吵醒，都想哎，刚才啊不好意思打鼾，那、啊、自己就吵起来了。你看，哎，你们有没有被自己打鼾声吵醒？我好几次，这个声怎么先啊？不好意思，自己打鼾，哎，太累了啊，像那种。当然也会苦啦、哦、但其实在我们现前当中，你看没有苦过的，你就会在细节上在乎，苦过的人他说哎呀比较不在乎、哦、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不在这里看的话，我们现在的修行的苦啊，有些东西啊，真苦该忍耐的不知道，那世界里面不能忍耐。其实我就讲说，如果你现在我知道你苦，但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如果现在这个苦你忍不下来，你修行这一生大概很难成就，因为到最后要那种自我割舍的那种放下的心情啊，其实必须要极大勇气，不是你嘴巴讲，是真的那个心放的。那这个跟你现在，也就是说你在乎的一两块和你要将全部身心生命都放下，不成比例啊，你很难成就、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眼前不能忍受， 终究你还要提醒自己，哪天你要忍下来，你要忍下来，因为你没有这种准备，这条修行路其实障碍可多了啊。嗯，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修行障碍还很多。好，又当知过去成就者，熟不经过苦行，如活在雪山六年苦行之内，以致彻立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带人家去看看人家那些苦修的人？第一个，看看我们自己，然后再反过来看看别人啊，这样就帮助自己在忍受一些问题上啊。我像比如说之前九二一啊。带了很多一些学生去慰问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看这些就能知道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啊，应该珍惜了啊，比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我们今天好很多了。再过来我们来谈四啊，修精进，以药膳不疲为其体性，以披甲精进为披心强之甲，菩萨为利一切有情故，重金长劫虚住地狱，亦所甘愿。无人以菩提道次啊，道次升起怯懦，以为如是法门多种，如何能修？此即未升起披甲精进之过啊，也不敢直接承担，觉得那么漫长。精进力啊，那其实。精进来自我们对法的价值的不容易真正认识啊，所以那个善法欲没有，精进力就不容易起来啊。好，那一看到这漫长没有那个心一步一步来，那像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看得清，比较看得清楚的话，你这个其实这里面修行有是一个现实的，什么现实？我就讲说，假如大家在座有机会啊，由自己的苦行就可以建立法门的精神，由你苦行然后慢慢成就，你会让你从你这么一个也没什么能力的人慢慢修，经过一二十年你修行有所成就，所有跟你同样素质的人都会升起信心。为什么啊？他说可以，我也可以啊，那种善法的欲就会出来。所以我想说，有时候我们难在说，我们想精进，但法的功德还没看到。所以，假如有修行人愿意，能透过自己的努力献出修行的功德，这个善法欲可以让众生精进。啊，欲为情依啊，还是这样啊，善法欲为精勤之一啊。所以有时候就不想去一步一步来修。二，摄善法精进，即于六度等善法亦乐不厌。好，三，饶益有情精进，于利乐利益有情，下至送医药医援手，皆乐作不倦。啊，那以善法，以一切善法乐意精进啊。那当然这里面你也看到这个善法的价值啊，一样的道理。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讲了，你如果像之前我们的前面有讲说，一分一毫的收用都是过去修来的，那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分一毫都可以受用于我自身业报，啊，那为了成就更广大的福德跟菩萨行，还我当学我就学，还我当修我就修。就会很更积极的去累积众善法啊。好，常人亦有披甲精进，不过颠倒使用，如其汉人发誓不高车驷马，临恶他方不还过此桥。哦，这个个性够硬的吧？啊，很坚持，此即不如理之精进，于精进做啊，那就不如理精进。于精进作战者有三种怠惰。一，推诿怠惰；二，单着恶行怠惰；三，怯懦怠惰。啊，就一直推诿啊。那当然，这叫一以念死无常一法，以对治一不及时为善之推诿， 一念此生作为皆无意义，且不决定，不久即当取舍。好，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哎，这个是哎，不，这个就是一念，这个是对治不及时为善之退位的哈。那底下的一念此生作为皆无意义，且不决定，不久即当取舍，以对治单着恶行怠惰。其实我们讲这个单对治单着恶行怠惰，其实也可以对什么推诿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再推诿下来，你根本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所做的东西啊，你还在拖，你根本还没成，你没有把握，你还没念佛一心，你还在推诿，你时间一过了就没了。所以第二项跟第一项其实都可以互相对治的啊，都可以互相对治啊。当然他现在举这个例子。好，那这里面谈的就是以念死无常其实是最容易让你起来的，念死无常。好，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们是不是稍微休息一下，也可以，但如果你对你的未来还没把握的话，不要休息太久。可以休息了，不要休息太久，因为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修啊。就像说假如我们欠人家很多钱，今天终有一个地方那个很多钱财啊，你就尽量拿，尽量拿。那你说拿到很多，拿到会累，说这样够不够，我是不是休息一下。第一个你要想，你现在拿的是不是足够抵你过去的欠的？再过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能一直拿下去，你可能没多久这个机会就停了。第一个，你所得的还不足以去抵你过去的罪过。再过来，你现在能继续得的时间其实也不多，跟我们前面讲的时间不定了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推诿啊。好，当然对此，那以佛说文从还。这个早思皆可成佛，以策举其心，以对治怯懦怠惰啊。这个就用这样来看，我们自己一直在有的不精进，其实在于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没有希望，没有希望要修行，整个力道就整个退掉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要对治的，其实有希望。像我们看到有的人，像现在的很多小孩子也是这样，所以像那个不当的能力分班就会制造成这个样子。能力分班在读书不行，在其他地方可以，你要让他可以的地方继续发挥，但你如果光只是能力分班把他打到一个放牛班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怎么样，怯懦怠惰。他会在恶法增进，可是在于他认为善法上啊，我不是读这料啦，就怠惰，我不是读书的料子，那他就怠惰。所以有时候在教育当中做不当的区别，会让本来能力就差的人继续差。其实能力差的人还有其他的功用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教育应该是增长他的好的嘛。结果我们的教育竟然做了很多的阶级区分，把一个人已经在某因缘不具足的时候把他信心给打掉，是不是？这就是类似这个道理哈。好，作奸其情如浅，唯求驾驶我能力一切怠惰有情，皆是精进，我为圆满正解，重金长解俱苦啊，终不退转，甘露加持如前啊，都是用这样的思考啊。以上四度总为佛子学行法中之一，其余二与三及后二度个别行法，知先说修止法分六：一，止所依止之量，所依之量啊；二，正修止；三，依于止而修九住心啊；四，六力；五，自作意；六，真实诚实之量啊。就是把那个修止里面啊，前面是那个总行，现在就是将这个福德行转为定慧修止的时候，又把它拉来谈修止，先谈修止， 那休止第一个是止所依之良，那这个道理其实大家有机会多看瑜伽师地论，那谈得非常细非常广。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之前我们要谈啊，一个止在瑜伽师地论谈它的，你为什么不能定？因为你有很多烦恼，你有懈怠，你有放逸，你有众多烦恼啊，你为什么不能心一尽性？他没有说你没有盘腿，你看找不到那两字，他里面没有讲腿那两个字，那两条腿，他只讲你有重烦恼，注意啊，很有意思。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定？被烦恼散乱你的心，所以所有的定盘腿只是一个将所有修行借着作威仪以集聚一切功德转化你的烦恼，后来心一尽性。所以不要只执着盘腿，不要也执着盘腿，就算你这样做就有用，没有。假如念佛只是再声音，不会亲近你那些，你只知道阿弥陀佛那个四个字，只注意声音，却不知道以声音表你的心，将你的心入于声音处，借声音收摄你的心，真正操作是在心。然后你是借着作威仪，以便于应用你所有善拔，包括一个因缘一个作为，让你的身心借着这个禅定的前后之量，不是一个法，不是那个所缘而已，是依你所缘所结构出来的运作，成就净化你的身心，得心一净心。有没有道理？
有。
所以有时候要多看。那如果你愿意成就这些因缘，你想要得色界，然后很简单，把你的欲界烦恼给扶下来。你不能欲界烦恼依然纵容，却又要修色界定，那不大可能，因为那个因果不相应，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初又分六，这个就是一止所依止之所依之两：一顺境，二知足，三寡欲，四离物啊，五境界，六离出众烦恼。我们看他怎么说。也就是说，你要成就止的话，你应该起码一个叫有要生长止的一个背景条件啊。第一个，一顺境又具有五相，顺境里面第一个顺境又分出五相，即衣食易得，这个我们比较没问题。二，住处善事啊，环境清净，伴侣贤良啊，至于一切法先融会贯通。还是你要不要修禅定？我觉得哈，所以我之前谈的不是不行，你只要好好踏实的照这个道理一样一样条件给他调整，你会不会成就？会。所以正如我刚才讲，六度不要是一个理论的六度，而是作为你身心规范的六度在修。你要修禅定，好好把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清楚的厘清，从现在开始饮食知节量，从现在开始物一切，从现在开始如何将环境把它弄好，现在你应该开始守护你什么心，平常这样就一个一个把它整理好，就这样。以前持戒不清净的，好好忏悔，从此发愿不再犯，从此开始一样一样照着规矩来，我必须就照着正来，我就依教奉行。那我不管其他的，我现在开始不以外面计较，我从我内心烦恼去断除，是不是就这样？你化解就快多了。你不要这些都不顾，那只是在腿盘着一直弄，那干脆就把它用水泥固起来就好了，那不是马上就好了？哎，腿不会动了。那如果一定要双腿的话，那个没有腿的不是早就入禅定了？因为他没腿啊。好，我们看啊，十五，即习定时所依之境，据此方易得定，会为从依止善知识起，直至圣观啊，修诸法门，皆啊须此顺境也啊啊。因为最主要是它比较容易的啊，那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但你。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能？其以无论茶房酒肆行诸桌，无不可修，当然可以啊。但你修得来吗？修不来的话，随个人的道力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修，而且实际上到最后在修磨练的时候啊，也真的必须要在动静里面去练。我说实在，到最后还是要这样。我不过初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量力而为，以哪里得利，必须很务实的当作看病来讲，此时能不能这样练习啊？现在你的腿好了没有？腿好了可以做点运动，腿还没好不要动。你腿断了嘛？你现在在用石膏的时候，现在能不能去运动？还没，刚接上去而已，现在不要动。等到最后好了，石膏拿下来，你稍微动，不要跑太快哦。等到最后慢慢成熟了，你试着跑看看，都不是都这样吗？实际上在修行当中，有时候在静态里面看不到烦恼，在动态人我对立的时候烦恼出来，这时候很容易看到你还没突破的问题。所以对境的磨练是般若经其他经典都共同的修法，很多地方都这样，但之前的顺境是不是要要？但我其实强调的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做一个有规划的安排啊。我希望到最后，我就不相信我们北传做不到，只是我们都没有心。我们经常不是弄到什么，我们不会把修行很真的带着一个笼统要修行的心，但不是很具体的要来修，所以就日子一直恍惚过去，我就不相信做不到，我信得了。又平常人多误认需闭目呼作方可成修，不知所谓修者为内心转变而不在乎外心啊，真正本体是如此啊。但问题就是说，本体是如此，真正的原则是言一切进修，但在未成就这个的能力的时候，在平常应该有的修持还要。所以天台就是讲说，以作为仪，为事为仪当中最殊胜，还是成就说。但真正到最后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立言对境修持观？要立言对境修持观。好好好，再过来。好，所以这里面最新内心的转变，这句话我就刚才讲过了，就是包括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讲的只是圆一个佛号，却没有内心转变，这个佛不容易出来。所以像我们俩念佛的时候，务必将佛视为真佛，此音声代表以戒音声为媒介，以法身相连，所以每一个念都如面见真佛的这种全然皈依之心，如子一母，如母一子，这样你这样念佛就快了，感应就不一样哦，你用这种心情不一样啊。如修心要诀云，外表隐微内真实，其极天修行极胜隐微啊，盆背积其只知三详，为免时变，该有的都有哈。一日盆背细呼高坐，广其听众，请其说法，故意给他刁难的。极天隐之，随时以手向地作样呼应，其坐极致降低，随灯座讲所住入行论，众皆叹服。不过一般如果现的时候就要留意了，一现就会容易造成不平等性之外啊，所以一般现大概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也有哪天因为讲了没人要听嘛，等到最后的我们现在讲大家都把它放到图书馆嘛，对，那临终的时候在空中绕几千次，现在图书馆马上那个都被截光了。所以不要，现在现不行，现在现人家不听，要看你表演马戏，变成马戏团你就有空没空就要现一下，不然他们来就是看你飞呀、如果等临终你再飞一次临终飞完就死，人家就是听你的话，因为完全看不到了，是吧？或者说有空没空就看你来飞，所以我们现在，但我们现在没办法飞啊。假如能飞的话，就像这样哈。不过修行里面有些高人，你也未必看得到了。真高人你也未必看得到，因为他不需要去彰显这些东西。所以修行的东西最终还是调心哈。众皆叹服，故修行切不可矫饰威仪。 故作已有修正之相，此亦修行极易生癌啊。我觉得这种用意啊，在其他的书里面啊，我们不容易看到。那这个都是一个现世修行的经验，所以你注意到，当我们修行总是威仪是为了摄行，但威仪不是要获众，不是要寻求人的一种肯定。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某些修行的地方，我希望把人抢回去？因为第一个，你当你在打坐的时候，很多眼光看着你，你就会不老实。有时候也不是故意不老实，就急着想你干扰。所以我向来打坐，最好每个人尽量不用。像我们有时候面对面，其实应该有很多地方是个别向着，那个不要见到太多东西。类似中间，每个人的眼光，每个东西，有时候会让你的心受这些认知的互动影响到啊。那你看他这个，如果你用脚是这个，其实心就不踏实了。不可不知哈，云衣食易得者，未须善取，不可诈取劫夺。但非五种邪命，即可受用。所以取饮食不应贪得饮食，应该在饮食上简单了啊，能受用就受用，那不能在饮食上起心动念，这样的话我会干扰了，甚至非法的那更不应该。因住持善事者，住持指居士而言，须古德上师曾经作戏。或接近善知识所住地方易得加持，这是密教他很重视这个加持啊。那他如毁尸破戒，或成破和身等地啊，为利器啊所终，即不易得定。其实有没有定法，我认为不定。但问题为什么受影响？因为你是凡夫，你会受影响啊，你的意念会受影响。是不是我们现在如果去买房子，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那个刚好是在他们写一个语言啊，刚好他们有一个节目看，有一次那个节目看，它是一种恶作剧的。那恶作剧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有一个中介带人去看房子，那指东指西，是下面呢？下面有一个那个是那个刑事案人死的，不是要画人怎么躺那个吗？对，尸体的那个样子在地上画。那个中介带他们去看，那房子很漂亮啊，可是地上啊有一两个那个刚画完的那个尸体，那个躺得像啊，他们就那个去看房子的人啊，看得很好，但看到下面，然后呼吸就像。有死人过啊，因为他们没跟，他其实是开玩笑，不过就是把他带到好像凶宅。你想看房子，在看的时候，那个刑事案刚画好的那个尸体躺的位置都还留在那里，你想你会买吗？结果那个影像就一直拍那对夫妻，那个夫妻那个中介还在跟他们讲，私底下他们就一直在讲那个。像我们不是吗？如果你买到凶宅可以退，对不对？为什么凶宅？哪一家没有凶宅？哪一家都有死过人，不是吗？是我们每一家都死很多人了，那不但是死人，死动物也很多，是那哪一家不都凶宅？可是我们当凶宅的心就过来，就是类似这样。所以这个地方要是有高僧，你的心会不会因这个意念而安住？或者的话，哪个地方不是？所以这里面讲加持，其实关系到最很大的是意念。当然，不但你的意念这种分别，众生也会都起同样的意念，所以会结成不同的东西。所以的确有些地方要是凶宅，是不是也同样有很多众生会在这里？也有可能啊，不必也不全然啊。但我的意思，我要讲的时候，不能老是挂碍这个的。在众生的业力里面，的确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但不全然嘛。那你如果挥得每次都往这边想的话，你这样找不到干净地方。是，你到深山，你要讲说，你这边有没有高僧住过？深山呢，怎么有高僧住在这里？对，中华叫玛丽德一里呀。 对，那个很多高僧住啊，高僧之前的高僧再高僧还是他第一个啊。那他问谁？他只好自己忍下来啊，创造高僧处啊，因为从你开始才叫高僧啊，所以你不能一直在境里这样去转。所以有的人即便在，你为什么？你看那到坟墓呢怎么办？我们不是总监坐吗？啊，那你怎么到总监？观无常啊，你不能挑。但实际上适合的地方，我是觉得以清净道路里面谈他如何顺应你，但每一个地方很难得圆满啊。你要远离尘嚣就有点不方便，有时候有虫，像比如说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小兰，那个哦，那个叫紫孝东啊，那叫声就像那个脚踏车刹车的声音啊，叽，那种声音哦，魔音传闹啊，啊，我没回去的时候他不来，我一回去他就来，我上辈子不知道得罪他什么。他们的金刚师他们讲说，哎，大师傅，你不在，我们没听到呢。你昨天回来，他晚上就来了嘞。我说这样啊，我哪天要请他吃饭？拜托原谅我，放过我，我跟他忏悔这样哈、哦。之前我起嗔心啊，我就哪天去买那个烤小鸟的炉子啊，在下面烤给他看，让他知难而退。可是我发觉这些鸟啊，你跟他喊，你跟他示威啊，他屁股朝你一翘，就这样。感觉就这种味道，哎呦，怎么有那么赖皮的鸟？而且就这样，他就你跟他喊的时候，他就背屁股朝你，屁股一翘，就这样，好像就哼，谁理你？哦，看得正眼呢。不过还好，以前都三点多叫，现在都是大概要早课的时候叫。有点协调了。最近在种菜也是这样，因为他乱吃啊，现在就讲好。这个白菜这一区你们吃，哎，真的就往那边吃，其他的花菜也都好好的，哎，啊，有一次他我问他们说，啊，有时候他们会吃过了，他说有时候会，可是跟他们讲说，好啦，要吃恁吃啦，哪有人安尼，啊，一没料呀，啊，你搁酸等呀，大概他知道说，哎，对不起啊，你们讲好了，我又吃过了，抱歉，师傅生气了，又回去了，啊，不是，最近不是网络在传一个那个种玉米还是什么，到最后怎么防都没用，干脆就是分好这一区你的，这一区我们的啊，结果鱼或老鼠都吃这一区，而且连骨都吃掉，这一区就是不吃。哎，很怪呢，真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啊，这一区我们吃，这一条你去啊，他们就吃这一条啊，吃到连骨都没有啊，旁边就在旁边不吃。所以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放下身段，跟他们好好沟通。哦，我发觉真的也是如此啊。哦，以前真的弄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啊，哎，慈悲无障碍。你跟他撑，他在上面飞，你能怎么样？啊，不过就在环境里面有好有坏啊，你必须要忍受啊。你要行，所以尽力的维持之后，再过来就是怎么样随缘了。尽力维持他的安全，各方面弄好，其他就随缘了。你不能天天怕说，那万一地震，那、啊、这个我没办法，没办法一震地震的、啊。你也必须要，要是业报现前就接受，你不能再寻求一切圆满啊。再过来，这个是触所了哈、啊。再过来，因环境清净者，为无水深四深，与气候善良，水土祥和，无障无毒，不寒不热。嗯，这要看人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啊身体虚的哈、哦，嗯，觉得这没有热，他叫寒热；那不冷的，他寒冷，这个就不是气候的问题，是狼衣啊。这个应该多运动啊。这个你要讲说，想尽办法，其实也很难圆满，对。那在山上有山上的宁静，就有山上的啊、哦，它的比较冷，像阳光照不到就比较冷。可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住山上的。一般生命就比较长，为什么？因为冷嘛，生长慢，生长慢就活得久。像你们住下面很热的就死得快，开玩笑的，因为生长快啊。像我们那冰在那里，所以我们那个蔬菜都长很慢啊，不过都很甜，慢慢长。你们一下长怕，我们就慢慢长。 对啊，像我们身体都慢慢长，所以都一定要到90。我们那边80以下叫要求哦，90以下是要求。哦，我们那边80几岁都还在骑摩托车爬山的哦，嗯，所以样长寿的欢迎到那边。我们那边起跳是90，起跳是90。那80几岁，你不要讲你那时候死，不好意思啦，80几岁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哎，这是因为能有能的好处啊，好，好，再过来，与伴侣咸阳者，为渐行哈，渐行相合啊，渐行相合之见行为，及趋恶修善之志趣相合，为我啊，我为因成见，彼为为是见，即不相合，不是，是志趣相合。好，在这种修，这个最难，我觉得最难。啊，这个有时候你不能说他不好，有时候不是不好，是胃口不合。所以一个修行要能找到，就而不是腻在一块的，是修道的在一块的。如果纯粹是腻在一块，这个有时候还能成，很难能成为道友。就是说，我们都能彼此，你向于佛道，我向于佛道，我们同时都有这种志气，而所修所行所持一样，这是福报嘞。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那个外护善知识，如果你能拥有这些，外护也要善知识啊，真正护而不会干扰你的，真正护你的道，不会用其他法干扰你修行的。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这是福报啊。所以你看他讲说这种戒你要形成的，所以一般修行上，我觉得每个人在选择道场是很正常的，这不用委屈，因为这不是纯粹单纯对跟错的问题，这是美哈，美哈，你不要委屈，好。那这个如果就是一个道场的道风要明确，让来的人很清楚这里以什么为重，啊，你不要用一味呈现好的，但他跟他的那个性质有没有冲突，你都不讲，等到进来以后再冲突，这个不对。所以还是必须要把道风立得很清楚，来的人主轴价值在这里，其他的你要是主轴价值能认同，其他的小差异就能忍耐，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他这里讲哈，五世达赖云，须有哈性情契合，如影随形之凉拌哈，都是当然不是黏在一块的哈，指凉拌为指未有而言，即已有未即有过而愧对之良友。啊，这个难呐！啊，不是说即有过，他铁定包容，而且我们还换同样过，这叫做，这就是这个损友了。也就是说，你有过，面对这一个道友，对你这样真心的人，但你会生惭愧，能引发你善心啊，有这个一个就够了。哎，好，取其能有益于己之身心也。初夜有情不可无伴，依格当规矩，需三人以上五人以下方合。哎，注意啊，人多未必对啊，但人多人少，因为在戒法上有时候还必须要一个一定的僧团量啊，太少有时候在法的运作会有缺，所以三到五其实如果以专修要用功也不宜太多，太多但也不是完全禁止的，但你就必须多有多的量，多有多的管理，多有多的一个大的在领受。所以我一直讲，台湾的道场不大适合超过40个。要能超过40个，最好有足够的独当一面的法师在撑，不能光靠一个。或者的话，初学来的老学无法引导初学，新学之间的烦恼熏染会大过师长对他们的教育。比如说心学的烦恼的互相侵袭啊，会胜过师长给他的教育，所以必须有足够的师长才适合让人数增多，或者多只会烦恼引申烦恼，知道吗？所以有的人一直在求多不行，要见合同解的人，这样大修行才不会跟烦恼人一直在干扰，再这样。好，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啊，阿弥陀佛。